这里是生人勿进。
开年的时候呢，我们在三角铁啊跟大家聊了一期关于命运的事儿，在评论区呢也是看得我百感交集。
嗯，
很多听众啊能看出来跟咱们应该是同岁的，80后啊95前啊，
嗯
啊，咱们得说得清楚一点，
您这有一范围，你知道，
对对，因为没到30岁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还是有朝气的啊，都有那种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人很多啊。一旦过了一个岁数呢，你不能说认命吧，就是冥冥之中开始相信了好多事儿，嗯，好像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前阵子我们坐一起聊天呢，我也老说，我说你们琢磨琢磨身边到底有没有那种他在哪儿都是主角儿啊，甭管那个场景是什么啊，哪怕比如说一个小组里啊，或者说在工作的一个小项目里，甚至比如说你们出去去歌厅的时候啊，让谁先选，
大哥
都一样，啊，就总会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哪儿好像都是主角儿。包括在短视频里，大家老看嘛，说哪怕拍的是这个人，结果可能那儿走过一人，大家爱看
后边北
位啊，天生是主角。所以你说这跟命有关系吗？咱们不说定论，不好说。
你看我们这基本上都是黄哥先挑，
那不能够，我先挑刺，现在大家汤雷嘛，对吧？太惨。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文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黄黄。
我是小江，
我是老航，
我是李永成。
哎，今天把永成喊过来呢，啊，虽然咱们的节目是胆小鬼观影，但是大家应该这个也大概知道，今天的这个胆小鬼观影呢，肯定和永成的这个专业挂上钩了。
这个议题是什么？
哎，今天我们看的电影呢是香港的《命案》，就是命运的命，案子的案。这个电影呢尺度之大，导致当时的导演呢，那意思咱也就别去内地上映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审核啊比较严格，如果真的是就是剪掉不合适的呢，
对，他那剪完了就驴唇不对马嘴、
哎、
本身就挺难懂的，我觉得这电影，
对对对对、啊、尤其可能还不太懂啊风水命理玄学这一块的，
嗯，
听着有点玄乎。因为这部电影呢涉及到了这个山医命相卜，反正得有好几项，
都基本上它涉及的这个东西
啊、
嗯、种类挺多的
啊，
它既涉及风水，又涉及八字、紫微
啊
啊，它还有一些就是很就是大家可能看着之后挺晦涩难懂的，但实际上就我看完这部电影，他说的其实没什么毛病
哦，
真的真人说的那个东莞仔说的、
啊、
真没毛病
啊啊，
东
莞仔、啊、
确实那种情况它容易出问题
啊。这块呢，简单也给没听过这个系列的朋友说一句啊，胆小鬼观影是我们选一部恐怖片，然后看完之后就直接跟大家去聊。
嗯，
当然今天呢啊，这个没那么严格的执行，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些风水的原因啊，所以永成这边呢也做足了功课，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包括咱们喜欢玄学的朋友也都知道，就是Hong Kong这边的这个玄学也是
啊
很牛逼的，
他们那谁都信。阿 Sir 都信，阿 Sir 说我操，应该怎么怎么着
啊，
都跟那儿都指点上
了。就这个是一个所谓不成文的规定或者公开的秘密、嗯、就是香港很多的演员都去算。对，
香港它这个风水文化特别的根深蒂固，
嗯，
特别的根深蒂固。
嗯，包括前两年有说什么去那儿养这那的，请狐仙的，然后又跟东南亚那边斗发的，而总之很多啊，很有意思。那还是咱们的老三部啊，首先先来说一说看完这电影的感受，其次跟大家聊剧情，最后呢大家给打个分儿。其实感受呢刚才永成已经先说完了，就是还是比较专业的。
对，它里边一些、
嗯、
你比如说这个生死劫呀，
嗯，
对吧，完了之后呢包括它，因为港台这块儿它的风水环境我其实比较了解，他们港台不太了解阳宫风水和三合，他们那边更多的是什么八宅和悬空。
哦，你经常提的，
对，
小悬空什么的。
对，小悬空，他这个电影里边，哎，这个东莞仔说，哎，你这个家里头怎么着得给你换，哦、对吧、
啊？
他自己什么养葫芦啊，什么铜，
对对对对对对，
铜锣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哎，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在用。其实说句实话，它这里边其实有 80% 左右的话，其实真正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命理师和风水师是在用的一些方法。
哦，
哎，那包括呢最后来说的话，那你说他这个命运说改没改、
啊、
对吧，
对，
最后那小伙子就是没杀人，
对
啊，最后结局那个太阳升起， 对，
对
吧、
嗯、
那可能是一个开放式结局了，
惨痛的代价，
对、
嗯、
对。
小姐呢，
感受，
感受，我觉得这局太牛逼了，让我更信了大师。我操，真的，
更
算的，
就是更水牛逼啊！
还有就是，你命可能生下来他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天。
我觉得他这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也是咱们上次在三角铁做命运那期聊过的一个事儿。当时老航还比喻了一下，说的人的这个能力可能是一瓶水或者一缸什么的。就电影里说了一句话，说你的命运决定的是你的下限，
嗯，
但是你的上限要靠你的一些努力啊。
哦、
我当时就激灵一下，
我操，这话
啊，
这话太高了，
对吧？那意思，比如说你的命里是有富贵的。啊，告诉你，你可能能挣钱，但是如果你丫不好好努力，你可能你就挣十万。
对，
但是你努力，你可能一百万，是吧？
我努力挣十万怎么办？
对，老黄，你说的这个情况，就好比咱们有的这个，我在接咨询的过程当中啊，
嗯、
有的你比如说像客户来说的话，就是属于身弱财旺，
哦、
就什么意思？说白了，你命里的财其实挺多的，
但是你背不住，
但是你拿不出来。
我操！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做广告，特别邪乎一事。
嗯。
永成前两年就是他跟我算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事儿，说老黄你不要减肥，然后我老不信
啊，
就人肯定都有点这个包袱在这儿，毕竟现在也做自媒体。
你当着咱自己哥们说这话合适吗？
不是，
所以不是减肥来不信
我，所以这他妈才真实呢，咱节目、
啊、是
对吧、
啊？
虽说咱们是音频节目，但是偶尔咱们也露了脸、
嗯、
当然有的那个我们玩的不错的同行，人家把露脸当成是这个台里最重大的事件。啊，咱都没什么包袱，平时做的搞怪、啊
嗯，
大家有关注我抖音也知道啊，全都是那种非正常人这个人类的表情，
就不上街是吗？就是他们、啊。
对，但是我也会就是会注重一下自己的这个体貌，
嗯、
因为平时也不是很胖，嗯、之前一直120-130左右。永成当时跟我说，你要碰到150才合适，但是我就老觉得操，是不是有点太胖了
啊？
每当我要一减肥的时候、
啊，
就是都不是说减肥啊，吃的开始少的时候。就是之前前阵跟大家聊啊，刘哈喇子。
现在黄老师得了一种怪病，就是一减肥就刘哈喇子，
刘哈喇子。
对，
就是我的后槽牙会无限的分泌口水。
大师一惊，
你知道怎么着吗？就是那会儿、
啊、惊了，
减肥的时候、
啊，
然后吃饭不吃饭，你知道吗？然后过一会儿，我在对面叫他黄老师，我说黄哥，然后黄老师。那个怎么着？我黄英，怎么着？
一个是起口腔溃疡，然后还有一个硫化喇子，然后还有就是后槽牙牙龈肿胀。我也上网查过，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你减肥吃的少，摄入的这些什么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少，所以就导致你有这些问题
啊。
我只要一恢复食量，立马没事。你说这玩意儿到底是科学、医学、玄学，就是神学这那学？
其实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不让你减肥吗？
嗯、
因为说白了，你那八字身弱，身弱的人还是要胖一点儿，或者说你壮一点，
练块儿。
哎，对你像我这种的，属于身强，我就不能胖。我要是说一发福来说的话，那就没什么好事儿了。
那航哥呢？
航哥也身弱，
航哥是身弱，
我身弱，
对对对，
所以你胖。
不是我得胖，我没办法，我就真的，我跟各位就倒一个苦水，你知道吗？这个2019年或者2020年，我们刚干的时候，我他妈俩礼拜一个节目，你知道吧？然后呢，2021年一礼拜一个，2022年、2023年基本上都是。我现在我一天俩，而且生人勿近的那个也没断，你知道吗？
啊，
所以说就别的事儿都抛之于脑后了，
嗯、
全都是、这个、
最新工作嘛。
嗯，那这块刚才永成提到这个啊，然后感受，那老黄呢？
我的感受就是，我看完这片儿啊，我对咱们这个永成还是挺欣慰的，你知道吧？
没神经。
我唯一的感受啊，对，一个是没神经，因为说什么呢？因为就是在那个片儿里头，大师都是那个就是疯疯癫癫的，你知道吗？神神叨叨的，对，可信度更高
啊、
哦！你看你回头能不能就是时不时就抽点风，你知道吧？
你不行，打折他一条腿。
哦，对，瘸了，瘸了，更信，你知道吗？
瞎子什么这那的，
上天给你打开了一扇门
啊、
嗯，也会给你关闭了。
尽量少关，少关。
对，咱就说那意思，你知道吗？也不一定，大师这个身体要有缺陷。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呀？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哎，
你包括是这个，
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就跟朋友上班也好，对吧？平时就是相处也好，你包括就你这个行业，就是大师也好。不要轻易介入别人的因果，你知道吗？一个是群逼，一个是你也帮不了人家，然后还把自个儿给毁了，就是这意思。
这航哥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命理师当中的，就是说白了行规，一不叩门，十不顺路。就像航哥刚才你说的，就是不要随便的强行介入别人的因果。啊，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这人有一原则，
嗯，
我说一句话说三遍，我不绝不说第四遍，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命。
三遍都多了，
对，
就一遍，
就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吧。
啊，行，
你看
更是牛逼，
就是人家
是牛逼，
人花钱了，你多来几遍，
是，这我肯定会叮嘱到位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像比如说新认识一些朋友，或者说。这个饭局当中新认识的朋友说，哎，永成给算，我也很大方，我也会给人算，但是我这种话基本上我不会超过三遍，你听也好不听也罢，这东西都是你的命了啊，我也不会随意的去介入到，而且尤其是你看这个影片当中那是死局
啊，
哥们儿，
那种东西你琢磨吧，他对于他这个命理师本身来说他有很大的一些因果，所谓的就是反噬，对吧？所以说，这航哥说这话真的就很不要
拿到点，
不要随便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对他可能未必是好，对这个命理师
更不好
啊，可能大概率都不好。
嗯，因为就是这个行业没有说你在街上你看你一人你就非得追上你给人算一卦。
对。
就大鹏那屌丝男士嘛，是吧？
对，
说没有就非得撵着你要给你来，但是我今天我给你拦下来了，我得跟你说一句话，
印堂发黑，
印堂发黑、
啊、
然后对面镜头一切那是个黑人，
对，
黑老黑，你知道吗、
嗯、行，那既然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剧情，就今天这个胆小鬼观影呢肯定跟之前也不太一样啊，毕竟今天分析会更多一点啊、那剧情呢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林家栋也就是东莞仔演戏越来越妖了，越来越好了，但是这块呢也替很多小先生说句话，虽然我他妈也是一坨臭狗屎啊，就是我看过早期林家栋先生他的一些这个剧也挺青涩的，因为我之前好像是张颂文老师说的吧，还是谁说的，说演员至少35岁还是40岁以后才能演戏，就是演出感觉
开了悟了，
对，你得有人生阅历，你真得比如挨过锤啊或者怎么着的，你才能演出那感觉。
那你这样说那也不太合适，你看有童星，童星打小就真牛逼，
对啊，但是现在很少有童星到老了还牛逼的，你自己琢磨吧，除了最近稍微好点的谢苗，其他什么释小龙 啊郝邵文啊，咱们
杨幂也是
嘎
嗨嘎，对，嘎子这个都买什么假酒了，
他是因为做电商名
了，对，但是他们小时候就很有名了嘛，对吧？杨幂虽然是小时候演戏，但他那会儿没那么大名嘛。
那刘星跟那谁？
大哥，那是杨紫，那不是刘星吗？
他说张一山。
对啊，
说那你琢磨琢磨，这两年张一山还有剧吗？
杨紫有啊。
啊，是那这咱们说的，咱别老用小概率来说嘛，
啊、好好好
对吧
好好？
就肯定没那么容易。你年轻牛逼，老了还牛逼，很少，
嗯，
对吧？然后这块确实就是想说一下，东莞仔演戏真好。啊，真那么好、
嗯、
啊！开头呢，他讲的是说啊，就是在这么一片坟地里，有这么一大姐就躺里头了。
嗯，
然后呢，其实这大姐活着呢啊
是，
但是要玩一次假死。原因呢，就是东莞仔饰演的这个风水先生就告诉他，反正你有事儿、
嗯、
啊，你可能你的人就亏了，但是你跟我走，我能救你一命。期间的这个操作啊，一切都不顺利。
是。
这就是属于逆天改命。你想，你要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啊，我天哪！想想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就是大姐不信他、嗯、打根儿上他就不信这个，所以他没有好好配合，导致最后他真的死了。
我觉得其实那如果说他一个人不信的话，他为什么要躺在，因为他要埋地里头，那块是坟地，你注意这个细节了吗、
嗯、
那块是墓地，
就信任是有成本，
对，然后大晚上的啊，给你身上夸躺那坑里头盖一层土，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还是有信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烦了，我估计，
对，
就是我信你，结果你这流程那么费劲、啊、
对，就不想信了。
他不是中间有一个情节是因为这个东莞仔给他埋里头忘了他了，他喘不上气儿来了，他生气了，说你行不行啊，你干不干呀、啊、结果那边纸还没烧完、
嗯、
天空还下大雨，还给他救命、
嗯、
对，所以这个烦了、
嗯、
然后哎，最后呢就
对，大姐跟坟地打一车走了，还不知道你车们哪儿来的、
啊、烦了，对，烦了，
叫一滴滴，我
改他们灵异了啊。大姐呢是一个性工作者，行吗？牛逼吗？
行
啊，
行
啊。这个之前咱们三角里也是啊，咱们管理员彤彤就香港人，当时就跟咱们聊过这个香港 楼缝的事儿啊、
嗯。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宇屠夫啊，之前讲案件说过，这宇屠夫呢小时候受点刺激啊，这个小时候打雷，反正吓着自己了，所以现在呢一打雷牙就他妈的
就得
杀人
啊、嗯、
啊，他呢就是最近呢就专门还杀这些妓女。这大姐打完车回去之后呢，恰巧啊赶上警察刚跟这些楼缝都说完，说这注意点，最近别接活了
啊,
啊。
最近咱们这来了他妈雨夜屠夫了 啊,
啊，
你们都小心点
啊,
啊，
悠着点。警察叔叔走了，正好二马一错蹬，他就过去了。
嗯，
过去之后呢，果然进去，然后就给这个
嘎了，
刚才这个埋土里的大姐就给杀了。
你关键是这块啊，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东关仔算的真准。
嗯、
那他妈雨夜屠夫瞄着那大姐杀，你知道吗？
啊、
因为那儿那么多房子。
哦，对对对对对，
有一细节，那电影里头不是有一张报纸吗？
啊、
那报纸，他一下雨，那个报纸那个水墨印的那个雨夜屠夫上头、
啊、
就选定是他了，
嗯、
就是那个那个行动者、
哦、
美美大厦。
对，美美就回去就给他嘎了。
我就是命，全、
哦、
是命。
啊
啊，
你关键是你什么时候看报纸？那报纸能印你胳膊上啊，对吧？那得、
啊、
那踏的多多瓷实啊。
对，反正这块杀人啊很残忍，这个就不描述了，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原片啊。还是接着说一下剧情。
嗯、
当天楼里呢还有一外卖员，也因为下雨，这个九字呢被水打湿了之后变成了七，所以又阴错阳差的送到这大姐他们家。
这全是命
啊！
对，
这个外卖小哥的敲门，就说咋没人啊，这那的，然后听见里头动静不对。
嗯、
啊，杀人了，反正这那的，结果呢就碰见了林家栋。这时候也是从墓地跑过去，就喊那大姐那意思，
嗯、
你别瞎搞，你真的你他妈得死，
法事没做完呢。
对，啊，这块呢算是三个男主角就正式碰面了，一个外卖员，一个东关仔，还有这个雨夜屠夫、
嗯，
他们在一起见到之后呢，这个外卖员啊，其实他有病，他看见这个地上的这些血之后呢，他不像咱们这普通人，咱们害怕，咱们吐。因为东关仔吐了，哇哇跟那吐，他嗨了，他就踩那血，又高兴，
他跟那吧唧
啊，
然后还那什么，还伸手抹，还、
啊、
还吃闻
舔这那的、
啊。
这边呢，有这邻居，就因为刚才有这打斗声音呢，也喊了，跟警察说啊，杀人了。警察回去之后呢，就看那小子，就看那外卖员压着舔，
在那舔血
啊，一下认出来了，说这小子呢，当年小时候虐猫，关进去十多年，反正呢，也是一算一不良少年吧。跟家里的关系呢一直搞得也不是特别好。可是东关仔看见他之后呢，那意思就是说，小兄弟你牙也要出事儿。
对。
这个姑娘我没救了，我得把你给救了。
这块我们看完了还感慨呢，你知道吗、
啊、
说香港这条法案什么时候能搬这儿来，就虐猫判牙十年。
啊，十三年。
他妈有人虐猫、
嗯、狗压呢。
可说呢。
嗯，然后东关仔意思说你就跟我来。然后这块可以让永成说，他当时给他算了一命，就是说你这个八字什么
紫薇算命
三个钱儿，
什么这功那功，
不是他是先开始是这个东关仔碰着这个小伙子呀，其实就觉得其实没什么事儿，就看这小伙子舔血，东关仔就觉得说嗯这事儿不太对，
是啊，
然后呢就去那个派出所嘛，派出所完了之后呢，那小伙子就比较狂躁，东关仔就把这小伙子就给劝到他那个算命挂摊了，对吧？然后呢？原话是怎么说的？八字身弱不从格，官煞混杂，这就厉害了。
嗯，
阿凡，
谁
啊啊啊！
就
凡哥，
那个
嗨，
冯皮球，
谦儿
哥，
冯皮球。
当时我记得那年哪年，21年吧，我发过一朋友圈，我说他因为什么？因为伤官见官，官煞混杂。这官煞混杂就是非常明显的牢狱之灾的象。
哦，
他正官有没关系？七煞有没关系，这两个纯正官和七煞都没关系，如果一旦混杂了，这就导致什么呀？这就导致比较凶残了，
嗯，
有官司了，而且他还身弱，身弱代表什么？身弱代表着他这正官和七煞相当于直克他，他承受不住、
嗯、
因为从后边的剧情啊，咱反推，我这块直接跟大家说，这个小伙子他是、
嗯、
应该是甲乙木日主了，他是一棵，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棵树，他的七煞就是庚辛金，就是大斧子，
哦，
对吧？又是大斧子，又是小刀，相当于拉这棵树，导致了他这种人的这个心性来说，官煞混杂的心性，从小他就有残暴的这种心性，就埋、
嗯、
他，这是他底层的一个性格逻辑，对吧？
管奶还说呢，他 psycho 派
啊，对，
知道吧？
对对 对, 对，
管奶就愣是能说出这词儿来，我操，感情就这个东西，精神变态在他们那儿特别普及。 就 psycho 派啊。
对，然后呢，你看他又喜欢什么呀？又喜欢这个刀斧利刃，
嗯，
然后呢，命格又克泄交加。那么你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这块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这种情况算不算死劫？这种算，除了这种情况，还有其他情况呢。你比如说上官见官，你比如说用神受到冲克，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神煞当中碰见灾煞或者天罗地网，这种其实它这种四柱八字的这种组合呀，它每年都在轮，它你总有这种年份啊，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可能是。你比如说牢狱官司的这种情况会去发生，这个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对吧？但是你又加上说这个小伙子他天生他那个命他就那样，对吧？然后东哥那一看，我操，完了，哥们儿你要杀人，
你一会儿能再看看我那个吗？晚上我请你吃饭，就是
你
再给我
看。你没事，你那官煞不旺，
我遮不了是吧？
对，你没事。然后呢，剧中又说了，说地支又见天罗地网逢刑冲，有这个牢狱之灾。天罗地网它其实是八字论命当中神煞的一个分支。你比如说神煞当中有什么天乙贵人啊，天月二德呀，对吧？这些都是好的神煞。那不好的，你比如说灾煞呀，血刃、飞刃，还有天罗地网。天罗地网最重点的就是什么呀？说白了就是这牢狱官司。
嗯，
哎，它什么时候动呢？东官咱也说了，逢刑冲。都动，所以说我哎，我看这片儿，我说哎，
行，
有东西，哎，高了，
啊，
这下巴，这下巴
啊，对，所以说他的这个直接就说了，说断他，说因为利刃，哎，然后坐大牢，一看大运，说坐20年，说可能有这个杀人的这个倾向了，所以说东关仔在后来说，因为第一个女孩他没救了嘛，
对
吧？完了之后想帮这个小伙子改运，其实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小私心，想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因果。
哦，
这跟那谁似的，周处除三害，那大夫，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想积善，
积阴德，积善，因为第一个人没救了嘛，
嗯
啊，完了之后就是转过来看小伙子，你说可巧，第一个人没救了，然后这小伙子他在案发现场。
哦，他当时说了，咱俩就是命，就什么命中注定。他当时看那个他要虐猫的时候，也看说，哎，我操，你在这儿呢。
哦，对对对，
嗯，
你说大师这命也够可以，大师命方人，因为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嘛，你知道吗？
嗯，
他离开了他那女朋友，本身是想救他。结果他女朋友，他刚走，女朋友
自
杀
了。对对，这块也是就接着刚才剧情说啊，说为了救这个小伙子嘛，
嗯，
然后这个东莞仔也是跟他算是。就跟他说，你得改，你这居家风水也有问题，然后你还有个很大的问题，你这个祖坟有问题。
对
啊，这块我先快点说，然后让永成说一下祖坟的事。
嗯，
因为特巧，前两天有一小兄弟，
嗯，
说想找永成关于那个迁坟这个，
对，
聊一聊。
哦，对，咱一会儿还那什么呢？就是他给他调身上那衣服颜色的时候，然后弄发型，我觉得那也可以着重说一说。
对。
嗯，然后他就带着他说去看坟，结果这个坟呢出了点问题，也是因为天气不作美，这个坟给他冲塌了，露出他女朋友的一个遗像。这块相当于呢就是插叙，给大家讲一下东关仔。
嗯，
东关仔这个身世呢，小时候这个家里有人直接当着他面跳楼了，所以有精神病。当然他这个精神病呢也跟遗传有关系。当时另一位这个风水先生就跟东关仔说：“你身弱啊，你以后你肯定
身弱时伤旺，你要疯，
对，你要疯这那的。”后来他有了女朋友，也是为了女朋友好，那意思我要不先躲开你。
嗯，
其实人感情不错，结果女朋友呢，操，一没想开，哎，他去世了，所以弄得他现在呢也神神叨叨。他又是贴符啊，又是家里什么养花啊，什么这那的。结果那小子就说：“你妈，你有病吧？”反正那意思，不信的呱呱都给他砸了，全砸了，完事那意思。
他那符也烧了
啊，就全给毁了。后来东关仔呢，就是几经周折吧。他直接把这个符就弄成纹身纹到后背，
对，
他说不管了，我就要跟老天我要干了，重新带着这小伙子给他找一天，就跟他妈监狱似的给他捐那里了，说这个又写上佛经教他怎么念大悲咒，
就是咱俩一块儿对抗命运。
那下面让永成说说关于这个就是迁坟的事。其实之前咱们风水宝地也说过，祖坟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对，因为其实从这个电影当中来看的话，这个情节是什么呀？他跟那个小伙子去看他爷爷的祖坟，这小伙子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说我出生之前我爷爷就没了，你调他还有什么用？这东关仔，
嗯，
你知道原话，人家我说这电影拍的好什么呀？
嗯，
本还得气，鬼服吉人，这句话是藏经的原话。就说白了，你这条血脉，你爷爷在与不在都影响你。最后一句看呢，说哎，这个前身驯象，哎，周围这个形势也不错，都不错，哎，应该是大旺人丁的，为什么会这操性，对吧？一看
有根，
一打开这个树根穿板，
嗯，
这个阴地的话，你看这个阴风地漏绝人丁，翻官倒果从此断。这个阴地最好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古代这个棺材啊，你这里边不能够入水，你不能够有树根穿板，对吧，你不能够有白蚁，这种的其实是对后代影响是比较大的。你像很多，你比如说迁坟来说，它分两步骤，第一步骤把老坟挖开捡金，就是捡骨头，一把这个金井一开完了之后，好，里边全都是白蚁，那这就不行，对吧？所以说那回过头来，那东关再给他想招，什么招啊，
嗯，
这个时候其实阳宅他已经看完了，
嗯，
哎，给他去调，
拿着罗盘
啊，给他去调，说这个放那个三合菊、深紫沉、水嘛，因为应该他甲乙木日主，他不金旺吗，金木交战的话，这电影里头还说了一句话叫通关，这就很专业了。这个用神有三种用神，服役用神、通关用神、调后用神，这种的就得用通关用神。啥意思呀，这个金啊和木头在打架，这两拨人打起来，中间得有一和事佬，这和事佬就是什么呀，就是水这位五行，就变成金生水，水生木了，金就不克木了。所以说这个东关仔在那个小伙子家里头摆深紫沉，深紫沉三合水局嘛，在家里头调，调完了之后去墓地调，本来说想迁坟，夸嚓一下就给冲了，冲了那你就找不着了，你怎么迁，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命运的事儿。但是那回过头来，如果说当时他能迁了这个坟来说的话，我相信他绝对能够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这是一定的，因为树根穿板绝对是大凶，哎，绝对是大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把这树根锯了拿出来就完事
了。我们跟你待时间长了，当时我们一看那镜头，我们都明白什么意思，
嗯，
就那个树根扎到那个坟里去了，
对，
大凶知道，
对，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就电影情节，对吧？那肯定不能让你这么简简单单把这事儿就给平了，对吧？肯定要有曲折了，
嗯，
对。
而且还有那个就是大师让那小子补水的时候，
嗯，
我觉得因为他命里头你说他需要水这个东西嘛，对吧，
对，需要水，
让他补水的时候，我觉得那几个做法还都挺威风的，你知道主要是为什么，成本不高，就比方说怎么补水啊，让他换一发型，绞一个那波浪头，
波浪头
就跟那个费莱尼似的，
哎，
你知道
吧，你看他方形的他属土，波浪形的
属水，
对，哎，他，哎，
那我要是弄一尖儿的属金呗，
不是弄一尖儿的属火，
是吗？
对，
那我怎么属金呢，我脑袋
金就是
染白的，
圆形半圆，
半圆是金，
圆满的属金，
对，然后穿黑衣服是吧，
对，
因为穿黑衣服也补水嘛，你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应用起来就比较容易，
嗯，
对，
嗯，
因为他从就是很情况，你看到后来来说的话，找那上身的人是什么呀，壬辰年，
嗯，
然后呢这个癸亥日吧，我记得是一癸亥日，那八字当中水也特别旺，
哦，
说白了就是各种方面来说的话都给这小伙子干嘛呀，再说白了补这位他这个命里头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元素就是水，
哦，
说白了就是调停他这个杀气嘛，各方面让人穿蓝黑色衣服呀，家里摆深紫沉呢，它这些原理我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也用这个方法，你别看它简单，但你得有一前提，你得知道你用什么五行，你不能说你用水好我就用火，啊，聋子只剩哑巴了，
对，你得让人家告诉你你缺什么，
对，
大师跟我说了我得补什么来着，补土，
嗯
啊，你身弱嘛，
对，我得补土，我这裤衩都是那什么的了，
都粘了的，
我不是，我补成火了，因为那个什么火生
土嘛，
对，火生土，
嗯，
补火补土都行，我看晚上那时我都看那棕色的，
呵呵，
那好，我们继续说这剧情啊，反正这会儿小伙那意思说那就来呗，整过来就，然后开始给他积德吧，
啊，
说给你调调这块呢，首先是放生啊，放生这些小鸟，结果这些小鸟呢全死了，
嗯
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小鸟一直家养的，你说你给它放野外了，它能活吗？活不了。
其实主要可能还是就是死局
啊，就是他肯定，他那意思就想说嘛，你说你放个生放的都是错的，就那意思。
对，你往河里倒矿泉水
啊，
放鱼豆腐，
放鱼豆腐那意思吧，
放生嘛
啊。当时那鸟呢，还有一个活了，结果他们还说，哟、操，有希望，有转机、
啊。
结果那黑猫又过来了，
给叼走了
啊，心说让你家当天扎我，是吧？所以这第一个就没成、
哎。你说那黑猫是不是就是救命啊？他每次都会出现，每次都会激这个男的。
啊，有可能
就是命运，
他没准那黑猫就应该就像焦爱说，因为没准他当年已经死了啊，就是他又一条新生命，
嗯，
过来报仇了，
躲不开，
因为黑猫嘛，冥界的使者嘛，
对，
就带他走。然后这第一个放生没成功，然后第二说要不咱赊粥吧，啊，卖点粥，
赊粥啊，
嗯，
赊点粥赶上什么呢？就是上面咱之前谈的那个雨夜屠夫，他当时把一套这个行凶用的刀具正好
呗，
啊，对。藏在他们舍州这饭馆这个洗手间里呢，他恰巧上厕所的时候看着那刀了，
哎，
一看那刀上有血，一闻，呵，
上头
啊，又上头了啊，这不错，算是给拦下来了
啊
啊！紧接着呢，这块又出来一个姑娘，这姑娘也是一性工作者啊，也是一妓女，
嗯，
她呢欠了一狗子账啊，这好赌，六合彩什么足彩这那的玩。他那个那意思就是我不管大个了，我就要挣钱。
嗯，
凑巧呢，这小伙子呢看见这女孩了，听说怎么着，他不想活了，无所谓了，这杀心又上来了。
嗯，
东莞仔啪破门而入，说，
嗯：“
姑娘，你别赌了，你这个什么六亲缘薄
啊，对
啊，你流年阳刃出宫什么的，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他妈要死，反正你再赌，你他妈的就死了。
就只要你赌，你就没好事儿，
嗯，
啊。”姑娘说：“我管那个，我他妈钱都没了，我他妈活什么大劲儿啊？”
对。说他六十岁才能中奖，
哎，对，结果呢，确实像大师说的，哎，他又出事了。他买彩票的时候呢，让那个雨夜屠夫给盯上了，相当于
啊，对
啊，雨夜屠夫进屋杀他。
其实大师当时帮他调来着，他那个从那个镜子里不是能
看
见吗？
对，
对他其实就是。对，都是在帮助他，
啊，
但是有一点可能我觉得为什么他会被扎呢，他是太爱钱了，
对，
他
最后捡那个
他那个柱子，他有一个柱子不是大师给的吗，
啊，
他非要把那个下边放彩票你说他是不是有病，然后其次就是那个杀人犯都给他扎了，他还要就是从那个杀人犯屁股底下拿那个彩票，
你就看他信不信东莞仔就行了，其实目前来说啊，
他
已经
信
1%证明了东莞仔是一个挺牛逼的人，
但是他更爱钱，
或者我觉得这样，就是他信的不是东莞仔，他信的是风水，
哦，
就是你说让我摆什么，
对对对，
我听你的。
他信这行，嗯，
对，他信这行，因为毕竟香港那边他大家受的这个洗礼也比较久，我觉得是这样
啊，
嗯，
跟月屠夫干起来了嘛，
嗯，
然后好在是这回这警察也赶上了啊，警察呢给月屠夫就算是击毙了，但是这女孩呢也没活了，
嗯，
啊，这边呢这小伙子啊，就是东莞仔要救这个，反正也上头了，反正啊就不行了。东莞仔说：“我也管不了你是吧？干脆我给你换一魂儿得了。”奔着他就去那个太平间了，说：“我给你找一好人去，反正找一这生日适合你的，我给你换上得了。”结果阴错阳差，赶上雨夜屠夫他过来了。
对他刚死，
对
尸体推过来，
推过来。我们仨那天看的
时候
也在研究啊，
嗯，
就是到底换没换上的。
我的理解是换了俩。
我你知道我是这么想的，他确实是感觉换了俩，但是他表文就写了一个，按理说他不可能伤大师的事儿，对吧？
对对对，
我换的是你，
嗯，
就是我写名了，指名道姓，你跟你来换，但是最后为什么雨夜屠夫出来了呢？我觉得单纯是大师就是神经了，
嗯，对，
他就是把后边那个封文给烧了嘛。
对，当时他里头那个做法挺邪乎的哈，说这个鸡飞，
嗯，
如果这个鸡一扇翅膀能给那火扑灭了
啊
你算成了，咱就上身成功了
啊，
那挺梗，反正这块我觉得让大家去琢磨吧，我比较同意焦爷那个说法，因为之前前面介绍了东莞仔确实是有精神病的，
对，
所以有可能是没上他的身，只不过是他自己跟自己疯了，反正整了半天啊，那意思失败了，没他妈换成功，
嗯
啊，这事儿呢还得继续啊，我还得接着去救他。在其中呢还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儿，就是东莞仔被泼硫酸了，然后他后背的那个纹的那个那符没了，
他摔跟头，
啊，
然后那硫酸洒了，
啊，
给他那种，
啊，
没人泼的，
哦，记错了，就是彻底成他妈精神病了，
啊
啊，总之就这样，这个很尴尬。 后来呢，又因为是这个命运的交错吧，咱就这么理解啊。警察东关仔跟这个小哥仨人跑天台了啊，反正感觉香港的这种犯罪片、警匪片都爱在天台待着。
对，因为他们就喜欢那种就是摇摇欲坠的感觉，知道吧？
嗯，东风雾奔雷虎，
奔雷虎就是啊。
反正他们就在这块呢，又有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飙戏了啊。东关仔整个的这个演技啊，
嗯、
一个人疯癫啊，
我是发
啊，我是发，
我是发。
就他那会儿就跟小伙子说：“你就给他杀了，你给那警察杀了，因为警察此时被铐了啊。”说你就弄他、
嗯，
感觉小伙子就是第一次是理性战胜了欲望。
嗯，
那意思操大哥你呀疯了。
对他两股劲儿在身体里斗
啊、
嗯，这个其实也给了咱们一种警示，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以后啊，这个灵异投稿，你知道该信谁啊？他说这个被上身以后。有的人是就直接就变了、
啊、
然后一直就那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什么神经病似的。然后有的人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嗯、
就是他的体内有俩你知道吧，一会儿这个出来一会儿那个出来，一会儿出来一个14岁少女，一会儿出一八十多老太太。
反正最后就是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啊，又是自残吧，又是跟着我是一朵发吧，又是天空的乌云退去吧，又是看着小蚂蚁从水坑里跑出来吧，
管哥疯了
啊！终于算是解决了这个事儿。看出来啊，警察最后也没有去再追究他们俩对他的伤害。再一转呢，就是东关仔此时已经在这个精神病院了，但是那小伙呢还是得问他说：“我这命到底怎么样啊？”啊，虽然我躲过了这回，那以后什么这那，东关仔反正那意思也不太好。可是他给他留了句话说：“万般皆是命。”点点皆由你，
这句话叫万般皆是心
哦，
点点皆由人
哦，
嗯，
他就是后来问这个东关仔群就说那话嘛，就是你的命运决定的是你的下限
哦、
啊，剩下的就要看你，
嗯、所以真的兄弟们，
你未来的学习啊、交际啊、生活呀、啊，是吧？包括一些你信什么了，都有可能会。
我操，这话太鼓舞人了，
嗯，
命运决定的是你的这个
下
限，
嗯、
我们都一直觉着就是命运决定的
是
你的
上
限，
嗯，
对，
啊、
嗯，但其实不是这样，
对
啊，反正全片完也算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啊，最后也是看着这个天空啊，反正他这天他、
啊、
老变色，这那的。那行，那到咱们第三个环节啊，就是打分儿。
嗯、
那我先打吧。完了，我给这个剧打一个九分
啊、
哦，我还是觉得
九分
挺牛逼。
主要是
满分几分来
十分
啊，满分十分。
主要是有大师的背书，他不说咱也不知道打多少分。
那也未必，我也比较喜欢东关仔
啊，
我也觉得。
我那意思是你不知道他这里边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啊，就是不是什么胡演的？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因为毕竟这个拿了奖了。
嗯哦哦，
对吧？可能也不至于胡演。难忘的镜头呢，就是我是一朵发，就我觉得，就是他能演出那个多重人格啊、精神病那个感觉，确实东关仔很牛逼。前阵子又看了他那个《临时结案》，跟郭富城还有任贤齐演那个，说谢谢，
行，
挺好玩的啊。然后我还觉得刚才永成说那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这剧也是一个。算打假的剧啊，就是如果你真不懂这，你真是看热闹。
确实是，咱就能对比吗？能说别的片子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你像《唐探》来说的话，能说吧？
能
说吧？就是这部剧里头说，你比如说说八字啊，说风水来说，
嗯、
要比《唐探》里头要多，而且
考究
专业、
嗯。
你看他说那个最后被杀的那个彩票那女的，
啊、
说她阳刃完之后，这个。劫财和偏财两种元素都出现在命局当中，而且对立的这种情况它就出赌徒。
哦，
因为劫财它代表的是城府，代表博弈、
哦、
代表赌性大。它把这个食神这些意象来说就是那个样，完完全全就已经说出来了。
哦、
所以说那人最后说就说白了就为了这个彩票，为了这个钱嘛、
哦、
啊。去失了这个命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你要说易学的这个至少八字啊风水来说，我这么说是要比唐探高。我如果给分的话，我给一个9.5。
哦，
哎，
那也很高
啊、
嗯。有什么你难忘的镜头吗？
我难忘的镜头啊，
吧唧那些。
我难忘的镜头就属于他就是给人各种算、
哦、
啊。我可能不看不看东关仔的演技，
因为爽，因为你发现我操，没错。说对啊，是吧？
啊、
就这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跟我们看那个年会不能停似的，他说的好多话，什么对齐颗粒度，我操，没错，这是我们呀，
对
上班呢，就这感觉，
共鸣，
就可能共鸣啊，代入感很强啊。
那焦姐呢？
我给十分
啊，满分。
就是我觉得就是剧情非常的紧凑，然后而且就说话什么语速特别快，你就完全是那种紧绷的感觉。
其实也有 bug。
但是
什么坟地打车哪来的？
打
车
了，这能有多大 bug？
对呀、啊，他就赶上了吗？他赶为什么有这个出租车？就是为了赶回去被杀
哦，
这都是命安排的。
我给我一嘴巴，我矮了，好吧？哦，
来亚宾的我。
然后以及他这个色彩丰富，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的。
嗯，
主要是主演太牛逼了，然后风的那个感觉也是。就是在这双重人格的时候，然后突然出现那种杀人犯的感觉，然后突然变成疯子，感觉就是三种人格在出现，我觉得反正特别特别屌。然后难忘的镜头，我觉得整体其实怎么说呢，我还是喜欢那种比较血腥的，就是杀那个妓女的时候
啪的、
就是他在那个吊椅上、
哦、
那叫什么、
啊、
之前我也想弄一个那个，就对对对对、
啊、
刘美美他就在吊椅上，然后那个血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牛逼的。
嗯，这个娇姐待会儿我看你八字啊。
我喜欢血腥的东西。嗯，
于老师，
我这个难忘的镜头啊，就是那个女的
啊，
就第二个性工作者
啊，打车呢，
那个姑娘，她临死之前抓彩票那个事儿、
哦，
就我觉得，就一个人怎么可以财迷成这样？因为什么呢、
啊？
因为就是在座的，我不说别人，我跟黄哥我们都是财迷，你知道吧？
嗯、
我们的这个按照周处那里边那说的，我们的这个贪念
啊，
就已经就。反正挺旺盛的啊，你说那意思。我觉得就你再旺盛你怎么能旺盛到这种程度呢，
对
吧、
嗯、
对，
在临死的时候还要拿。
而且那个大师不跟他说了吗，说你60岁以后有财运。
啊、哦、谁等得了啊，
你这话我跟你说搁一般人来说听着啊谁都等不了。
嗯，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巴菲特、
嗯、
他这辈子 95% 以上的财富都是他60岁以后挣的。
哦、
人家老爷子在后边，他跟芒格，你甭管人，
对，
这老两口子是有没有什么事儿啊？但是95%的财富就是60岁以后，他又辉煌了多少年，
哎、
对吧？
对，
所以说那么着急干嘛呀？
江湖骗子也经常会这么说，
六十岁以后，
对你那个财富在晚年，他就然后大师也是个老人。
我小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这话，你知道吗？晚年幸福就怎么怎么地的，人算老王他妈的车祸算多准啊，对吧？
哦，
反正就说那意思。如果、啊、真的有人，或者说您找永成，永成真的跟您这么说了，你就比巴菲特就行，对吧？人老爷子后半生多辉煌。就这意思。
然后顺便问一下，我那个能活到多少岁？
啊，这是禁忌，这不说不了。
啊，就大概啊，那到时候你没活到60，然后你60发财了。
这东西它是禁忌，你知道吗？这命、
哦、
就算命没有算这个
哦，
没有算阳寿的是吧？
没有算阳寿的，你可以问生死劫，说我哪年哪年可能会大概率出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这没事儿
哦哦。
但是你要说，哎，我哪年死啊？算了。这算不了，
那能问我是不是短命吗？嗯、也
不
行，
生死劫嘛，
对，
那不是手相不就能看吗？
这也没有这么说的
啊、
哦。大师找我来咨询，你明儿就死，完了。
行啊，那关于这个电影《命案》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正好也快到五一假期了，大家要是有空，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剧。我觉得，不论你喜欢玄学也好，还是喜欢那种这个相当有点暴力的啊，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之前咱们胆小鬼观影呢。基本做的都是跟鬼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也够劲儿的了。行，那最后啊，如果您还有什么想看的，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到时候跟大家推荐点赞或者在评论区留言都没问题。最后也是，如果有需要找永成这个咨询的呢啊，同样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风水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咨询相关信息。最后也希望各位关注咱们的微博、B 站、小红书。行，那感谢各位收听，提前祝各位五一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